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19号22点，巴黎时间9月2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墨西哥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已知至少49人死亡。马克龙联大发言称，武力威胁朝鲜为时过早。马克龙表示，放弃伊核协议将是重大错误。特朗普联大警告平壤，美国如果被迫自卫，唯一选择将是摧毁朝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昂山素季通电话讨论罗兴亚危机。马克龙指责对罗兴亚少数族裔进行种族清洗。北京指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互利共赢。五级飓风玛利亚吹袭加勒比海国家多米尼加，中国广核集团计划收购东芝在英国的核电权益，慕尼黑一位球星对中国金钱说不，巴黎埃菲尔铁塔增盖防弹玻璃防孔，欧盟驻华商会呼吁华为开放市场采取具体行动。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中东面，周二发生了里氏 7.1 级的强烈地震。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初步的报告显示地震至少造成49人死亡，首都墨西哥城有强烈震感，有建筑物被震塌，而且机场也停止运作。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墨西哥的普埃拉州，首都墨西哥城也发生强烈的晃动，有建筑物损毁，而且扬起了大量的沙尘，大批的居民慌忙跑到室外躲避。据初步的统计，地震至少造成了49人死亡，有人脚部受伤。路透社援引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表示，有很多人被困在多个地震以后起火的建筑物当中。周一是墨西哥城大地震32周年的纪念，墨西哥城在此次地震之前几小时还曾经举行了地震演习。1985年的 7.8 级的地震造成7000多人死亡，1万多人受伤，大批的建筑物损毁。而墨西哥南部在9月7号刚刚发生了 8.1 级的地震，导致98人死亡。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的讲演。路透社的消息说，就本届联大核心议题朝核危机，马克龙表示，现在谈论对朝鲜军事威胁还为时过早。据路透社报道，这是马克龙作为法国总统首次在联大的发言。就朝鲜核危机，马克龙表示说，目前就谈及对朝鲜动武还为时尚早。马克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联大发言几小时以后发表谈话，特朗普在发言当中威胁要全面摧毁朝鲜。马克龙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说，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他说，我认为现在就启用这一选项或将它摆在桌面上作为立即的回应会适得其反。马克龙还说，在目前的地权政治的情况之下，武力干预会使局势更加复杂。马克龙还称，现在就以武力相要挟还是为时过早。面对朝鲜威胁，马克龙呼吁加强对朝鲜制裁，而朝鲜的两大支持者中国和俄罗斯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马克龙并且在讲话当中为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进行辩护。马克龙表示说，放弃伊核协议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在马克龙之前上台演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前任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令人为难，并且暗示这项协议在10月中旬期满之时，他可能不会予以重新的确认。马克龙表示说，我们的协议是建立在非核扩散基础之上，如果否认这项协议而不提出新的方案将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遵守这项协议将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协议是有益处的，特别是对和平有益。而马克龙还表示说，他此前会见特朗普以及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时候向他们表明了这一看法。就叙利亚议题，马克龙表示说，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是一名罪人，应该受到审判。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伊朗总统鲁哈尼还有叙利亚反对派的领导人，并且参加了一系列的会议，最后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共进晚餐。在联大期间，马克龙还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本首相安倍以及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并且还要参加安理会维持和平的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联大警告平壤，如果美国被迫自卫，唯一的选择将是摧毁朝鲜。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朝对峙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美国将被迫把朝鲜问题交由美国国防部处理，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对于解决朝鲜问题拥有多个军事选项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联合国讲坛的发言如同战前发誓。特朗普在联大讲坛发言提到朝鲜时口气一变，他表示美国拥有强大的武力，同时也有巨大的耐心，但是如果美国被迫行动的话，美国没有别的选择，将彻底摧毁朝鲜。特朗普形容朝鲜领导人是一个自取灭亡的火箭男，这个火箭男正为他自己和他的政权执行着一项自杀任务。特朗普呼吁国际社会一同合作，孤立朝鲜，直到这个封闭政体改变敌对行为。特朗普表示，平壤正在进行的核计划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同时威胁全人类付出不可想象的生命的代价。特朗普也不点名指责中国，令人愤怒的是，有些国家不仅和朝鲜做买卖，而且武装，并且向这一让世界处于核战危险的国家提供金融支持。一名朝鲜代表团成员在特朗普发言时一直在场，事后并未对媒体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回答。同日稍早些时候，中国外长王毅在一封报告中表示，中俄希望采取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终止目前严重存在的恶性循环。特朗普联大发言时谴责朝鲜的同时也提到伊核协议，他说流氓国家对别的国家和本国人民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特朗普讲话中暗示可能不会在10月中旬向美国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了六强国与伊朗达成的伊核协议，如果特朗普这样做，伊核协议将名存实亡。欧盟希望说服特朗普在朝核危机非常严重的背景下撕毁伊核协议的结果会使全球的核不扩散进程遭受严重的破坏。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二与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通电话讨论罗兴亚危机。法新社消息，蒂勒森和昂山素季就缅甸穆斯林少数民族罗兴亚人令人堪忧的人权状况进行了会谈。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大上指责对罗兴亚少数族裔进行种族清洗，而人权组织则是批评昂山素季的演说，回避批评军方。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国务院发出的公告说，蒂勒森对缅甸政府有关结束若开邦暴力的承诺以及允许逃避战乱的民众返回家园表示了欢迎。蒂勒森并且呼吁缅甸政府以及军方为救援出逃人员的人道救援提供便利。这是缅甸罗兴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领导人首次与昂山素季进行对话。周二在联大发表讲话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指责对罗兴亚少数族裔进行种族清洗行为。马克龙表示说，军事行动必须停止，人道救援应该得以保证。马克龙还说，针对这场人所共知的种族清洗，法治应该得以确立。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周二就罗兴亚族与军方持续冲突发表了公开的谈话，他指责所有侵害人权以及暴力行为，但是没有指哪一方要为冲突负责。昂山素季在讲演当中也没有批评军方，并且避免直呼罗兴亚族的名字。人权观察组织指出，昂山素季无法控制军方，他的威胁只是一句空话。另外，昂山素季针对罗兴亚危机发表全国电视演说，呼吁境外的观察人员造访缅甸。不过，讲演数小时之后，缅甸驻联合国大使重申缅甸政府不同意联合国决定展开发展现实任务的立场。另外，在缅甸，昂山素季的讲话还是让部分穆斯林人担忧。仰光的一位政界人士这样告诉本台说，
他没有谈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只是泛泛而谈，这不是人们期待的。他的讲话和现实差得很远。他说罗兴亚穆斯林人和占多数的人有着同样的受教育和享受医疗的权利，他没有说真话。因为罗兴亚人不能够去那些普通的学校，更不用说去上大学了。能够享受医疗？根本没有。他怎么能够向世界人民说我们和占多数的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这和现实一点也不符合。 几乎已经有50万罗兴亚人逃到了孟加拉国。他们难道是去野餐去的？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罗兴亚人要逃走，但是应该是他告诉我们原因的，他是领导人。我劝他还是自己去看看再说，他就会明白这些人逃走是为了自己高兴呢，还是为了救自己的命。我们希望有实际行动，而不是空谈。
中国天价呼唤德国球星的传闻不断的爆出，但是慕尼黑的一位球星对中国的金钱说不。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用天价呼唤德国足球明星的传闻不时爆出，但慕尼黑拜仁俱乐部的一位球星对中国的天价说不。德甲多特蒙德一位球星想转会中国则没有成功。据慕尼黑晚报报道，拜仁边锋里贝里本来有进入中国超级联赛，一年可拿到天价4000万欧元，但这位球星夏天拒绝了来自中方的建议。他说，我踢球是为了心灵，为了愉悦，不是为了钱。他还说，近几年来中方已有几次向我提出了转会价，但我在慕尼黑感觉很好，我想留在这里。这位法国人自2007年加入拜仁，虽然目前尚不明确拜仁是否会将他的合同延长到2019年，但里贝里还是对中方的建议表示了拒绝。晚报还报道说，多特蒙德俱乐部前锋奥巴梅扬本来很想去中国，但转会最后没有成功。德国足球新闻网报道说，来自非洲的奥巴梅扬是国际多个俱乐部追逐的球星。中国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想挖走奥巴梅扬已多次传出绯闻。奥巴梅扬在中国每年可拿到2000万欧元的高薪，但出于多特蒙德俱乐部的反对以及中国足协开出的条件，谈判最后告吹。天津权健总经理束玉辉表示，中国足协强调要理性投资，我们肯定会尊重中国足协的意见。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欧盟企业要求中国采取实际行动来开放市场，请听艾娃的报道。
法新社从北京发回的报道指出，中国开放市场的承诺在2017年初有着良好的开端。1月份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亚洲巨人将敞开大门，紧接着一份通告称政府准备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为吸引外资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对欧盟驻华商会来说，这一切还是没有实际效果。该组织在周二公布的一份400页年度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各种障碍和不确定因素继续阻碍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投资。报告强调说，欧洲公司对中国这些承诺感到厌倦，清楚地知道这些承诺是老调重弹，从未真正实现过。报告鼓励中国政府用具体行动取代言语，并消除长久以来对外国公司的歧视。据欧盟驻华商会今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54%的欧洲公司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受到了歧视。商会主席感叹说，互惠互利在政策上是行不通的，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我们担心会有反弹的情况出现，没有人想要看到大国间的贸易报复战。最后他一字一句地指出，我们呼吁废除针对外国投资的中国法规，这种具有限制性的特有制度会导致商业环境的不透明和不可预测性。
据路透社消息，中国的广核集团计划入股英国一个规划当中的核电厂的项目，该项目是由日本的东芝来开发。飓风玛利亚袭击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岛，至少造成一人死亡，而吹袭加勒比海国家的多美尼加的五级飓风玛利亚暂时减弱为4级，以后又增强为5级。美国的 的飓风中心预测，玛利亚会掠过较早前被飓风艾尔玛吹袭的多个加勒比海的岛屿，星期三直接吹袭波多黎各。法国政府为了加强反恐，在周二起在巴黎的地标埃菲尔铁塔周围建起防弹玻璃墙。巴黎副市长马丁斯指出，防弹玻璃墙将围绕埃菲尔铁塔的花园而建，工程耗时九个月，花费大约3000万欧元。美国贸易代表表示说，中国和中国的产业政策为世界贸易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中国就指中美贸易关系的本质上应该是互利共赢的。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联合国大会相继发言，毫不例外，两位领袖都对朝核问题、伊核问题明确表态，但立场明显有别。前者指朝鲜与伊朗为流氓国家，威胁摧毁朝鲜，后者认为毁灭朝鲜的说法不合时宜，并力图说服特朗普不要在伊核问题上走回头路。两位领袖都是上任后第一次登上联合国讲坛，本届联合国大会面临燃眉之急，一直朝核危机因金正恩不肯让步继续核试而变得十分严重，而是因特朗普对伊朗充满敌意，假如他不在十月中旬到期以前向美国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了伊核协议，伊核协议将民从实亡，国际社会多年来为核不扩散所做的努力将严重受损。果然，特朗普周二联大发言的内容让各方难以乐观。特朗普谴责朝鲜和伊朗都是流氓国家，这些国家在国际上威胁他国安全，在国内威胁本国人民的生存。特朗普形容金正恩是火箭男，正在把朝鲜和他本人拖向自杀式的死亡。特朗普威胁说，如果平壤再不让步，美国被迫行动起来毁灭朝鲜。其实几天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以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针对朝鲜问题的表态都表明美国正在考虑军事选项，特朗普的言辞不过更充满火药味罢了。在特朗普发言几小时以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特朗普摧毁朝鲜的说法不合时宜，他认为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地步。马克龙表示，把军事威胁放到桌面上挥舞并不具有建设性，因为这只能导致紧张升级。马克龙的看法是，我们面临的地理是复杂的，军事打击也将是复杂的，发出战争威胁并不能解决问题。马克龙呼吁强化对朝制裁，说服亲朝鲜的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积极行动。针对伊朗问题，美欧分歧更加明显，特朗普攻击伊朗政权是一个腐朽的专制政权。他重申2015年六强国与伊朗签署的伊核协议是美国参与签署的最坏的协议之一。但是特朗普的谴责重点并不在于以限制伊朗发展核武计划为宗旨的伊核协议本身，而是着重于伊朗在中东地区扮演的角色。特朗普表示，美国不能允许一个杀人政权继续破坏地区平衡，我们不能实施一个协议如果这一协议包藏了一个可能的核武发展计划。如果说伊朗外长随即反驳，特朗普的讲话充满对伊朗的仇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赞特朗普的讲话是联合国几十年里从未听到过的最有勇气的声音的话，欧盟则以法国带头希望美国不要放弃伊核协议。马克龙表示，放弃伊核协议将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不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将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美国对伊朗的严重不信任还将会影响到叙利亚问题的解决。伊朗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盟友，与头日两位领袖会面时的超级友好场面截然不同。面对特朗普，马克龙在联大发言时针锋相对，为气候协定和伊核协议辩护，并且警告避免使用一切战争修辞。 面对世界各国领袖，马克龙试图解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针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马克龙认为面对重大挑战，多边主义恰恰是一种最有效的应对方法。马克龙暗讽特朗普，与强权法则相比，对于世界的一种具体的现实主义的态度能够保护我们。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相信联合国拥有行动和维护世界平衡的合法性。还有一个法国念兹在兹的就是巴黎气候协定。尽管美国6月1日宣布退出这一协定，马克龙在联大讲坛上表示不会就巴黎气候协定重新谈判。他表示这一协定不会重新谈判，他把我们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他把我们100多国集结在一起，我们不会向后倒退。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Kisdorf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安第列斯群岛再次遭受强大飓风玛利亚的袭击，这是9月19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在头版指出，在伊尔玛飓风袭击安第列斯群岛15天之后，再有级别为5级的玛利亚飓风让安第列斯群岛变成一片废墟。自2017年年初以来，这已经是袭击北大西洋地区的第4起重大自然灾害了。玛利亚飓风在19号星期二大面积地摧毁了独立的多米尼克岛。该国总理说，多米尼克的一切都被毁坏了。除了多米尼克，玛利亚飓风也在法属的马提尼克岛和瓜德鲁普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再向北走的话，就是法属的圣马丁岛。目前，伊尔玛飓风给圣马丁岛造成的破坏仍然是到处可见。在内页，法国世界报的特派记者讲述了飓风经过这些岛屿时的情况。德国的极右派已经走到了德国联邦议会的大门口，这是9月19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的另一个大字标题。德国即将举行议会大选，正在进入尾声的德国议会大选竞选活动期间，有众多的本该受到辩论的议题却没有受到辩论，比如社会不平等、贫穷、退休或者是移民问题，这些都成了让那些不满当局的政党，比如德国另类党兴盛的温床。在内页，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就德国大选刊出的大字标题是，德国表面上显得有些无聊，但实际上却是在沸腾着的。文章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成功地让他的诽谤者们希望进行的辩论议题没有得到辩论。德国的大选竞选活动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社论的主题。社论的标题是德国的竞选活动太没有生气了。社论写道，德国真的是做好了参与国际事务的准备了吗？看看正在进入尾声的德国竞选活动，我们真的是有权怀疑德国是否做好了准备。除了德国的汽车行业的问题以及土耳其的加入欧盟的问题，此次德国的竞选活动实在是没有其他真正的辩论。社论还写道，目前欧洲人担心朝鲜的核计划，担心特朗普会一时冲动，担心欧洲领土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恐怖袭击，但是德国的政党，尤其是德国的第一大政党，也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党基民党，却让德国只像一个省一样。这几天，全球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可是默克尔却继续雷打不动地在外省的小城市里拉选票。法国世界报的社论说，德国的此次竞选活动给人的感觉是太没有生气了。但是柏林的平静的气氛其实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是不真实的。德国其实是在沸腾着的。 9月24号的大选之夜，德国另类党很有希望会成为德国的第三大政党。法国《世界报》的社论还表示，2015年默克尔做出决定接纳100万移民。默克尔正在实现他当时的承诺，移民中孩子们慢慢都上了学，成年人也都在学德语，在慢慢地融入德国社会。可是虽然如此，这些移民的社会影响以及对欧洲的影响没有在德国大选中被充分辩论，实在是遗憾。另外，德国的其他问题，如社会不平等、退休问题、房租问题、劳工市场的问题等等，也都没有得到大辩论。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9月4日晚，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闭幕时，86岁的洛塞克一口气宣布了明后两年电影节的举办时间。42届2018年8月23日至9月3日，43届2019年8月22日至9月2日。这一不寻常做法的背后，是他近年来死去活来的命运。公元2000年后，加拿大商界对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赞助急剧减少。2004年第28届电影节开幕前夕，加拿大联邦电影局和魁北克省电影局也宣布停止对他的赞助。政商两界的冷遇令其债务危机更加严重。在随后的十多年里，这北美洲唯一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可的竞赛型电影节年年为了生存挣扎，却难逃随其年迈的创办人及主席洛塞克一起步入晚年的命运。到2015年第39届时，已是摇摇欲坠的电影节被来自中国的赞助注射了一剂强心剂。一家名为金城集团的中国理财公司成为他的头号赞助商。电影节也投桃报李，首开了当今中国电影单元。电影节还在加拿大官方的英法文双语之外，开通了中文版的官网，并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人们还经常从洛塞克口中听到他提及我的中国朋友，似乎他在向众人宣示雄厚的中国资本一定会让电影节起死回生，中国俨然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洛塞克在其官网上称，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电影制造大国，我们愿为这一目标添砖加瓦，并自豪地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是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广最重要的场所之一。过去情况确实如此，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蒙特利尔电影节为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电影带来了不少国际声誉。1983年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获得最高奖美洲大奖。1987年陈凯歌的《大阅兵》获评委会奖。1990年滕文静以《黄河谣》获得最佳导演奖。1995年谢飞以《黑骏马》获得最佳导演奖。同年张艺谋获得电影百年特别贡献奖。中国著名演员孙道林和王学圻分别在1987和2012年担任过美洲大奖的评委。然而到了21世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中国并没能为经营窘迫的电影节解困，萎靡的中国文化也没能给日渐萎缩的电影节注入活力。2017年中国企业没有再为电影节提供赞助。七月爆出电影节所属的帝国剧场因欠费被断电，洛塞克也因拖欠两名债权人数百万加元而被告上法庭。就在人们猜测今年电影节是摸黑秉烛还是干脆停办之际，在预定开幕日的前三天，实力雄厚的魁北克媒体集团宣布以500万加元收购帝国剧场沉重的抵押债务，洛塞克又一次获救了。仓促举办的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堪称史上最潦倒的一届，没有海报，没有印刷手册，只在剧场窗子上贴上了印有片名及放映时间的小纸片。五人评委会最后也只有三人到位，其领衔者是连加拿大娱乐记者都不熟悉的法国女演员范妮·戈当松。首次来蒙特利尔的她没有等到闭幕式就提前离去，把揭晓获奖影片的活留给了洛塞克自己。 本次角逐国际竞赛单元美洲奖的影片只有18部，却有4部来自中港台。最后徐浩峰以刀背藏身获最佳艺术贡献奖。值得一提的是，洛塞克在窘迫之中也没忘了中国。电影节照常举办中国电影竞赛单元，有10部中国电影参加，他甚至还与中国人联办了中国电影创造力及海外战略大会。魁北克法文责任报在报道其闭幕的消息时说，徘徊在生死线上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闭幕了。魁北克电影资料馆馆长马塞尔让称，他已是临终前的弥留状态，且还不是一只能死后复活的凤凰。有魁北克人悲愤地在法文新闻报网络留言，衰老的洛塞克像地堡里的独裁者一样固守着电影节，他正使蒙特利尔成为世界电影的笑柄。多年来人们呼吁电影节求变，洛塞克今年再次反唇相讥称，这不是鱼虾节，电影节其实每年都在变。他所指的变化可能是把中国作为救命稻草，在电影节中加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墨西哥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已知至少49人死亡。马克龙联大发言，武力威胁朝鲜为时过早。马克龙称放弃伊核协议将是重大错误。特朗普联大警告平壤，美国如果被迫自卫，唯一选择将是摧毁朝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昂山素季通电话讨论罗兴亚危机。马克龙指责对罗兴亚少数族裔进行的种族清洗。北京指中美贸易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五级飓风玛利亚吹拂加勒比海国家多米尼加，中国广核集团计划收购东芝在英国的核电权益。慕尼黑一位球星对中国金钱说不。巴黎埃菲尔铁塔增盖防弹玻璃防孔。欧盟驻华商会呼吁华为开放市场，采取具体行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艾娃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在北京中国硅谷的华丽建筑群中，坐落着一个与环境迥然不同的小村落。一群农民工在这个脏乱差的环境里繁衍生息。不过这一对比强烈的景象将不会持续很久了，村庄即将被夷为平地。作为首都环境改造计划的一部分，拆迁人员将在未来几天内进入这个由破旧砖房组成的村庄，将其铲平。几个月来，中国首都的市政府已经下令弃死或铲平了数千家被控违反城市规划规定的住房、商店或咖啡馆，目的是修整市容，并在2020年将市区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左右。目前，古老的北京已经容纳了约有2200万市民，人口仅在最近15年中增长了约 50%。 北京的中关村因为坐落着多所中国著名学府及科研单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中国科学及电脑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聚居地，多家高科技集团将总部设在了这里。搜索引擎百度、联想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腾讯和搜狐，所以中关村也被称为中国的硅谷。从较不发达的西南地区来的农民工已经在中关村定居了20年。30多岁优雅的张展荣就是一位从前的农村姑娘。她少年时代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找工作，她也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家在重庆附近的同村其他村民早就怀着建设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奔赴首都了。他们落脚在北京海淀区的这片街区上，住进没有自来水的拥挤小房子里。张女士向法新社记者表示，并不想离开此地再搬走。我们只是普通的村民，甚至不想了解政府的政策。正在住房外天然气灶上准备晚餐的他淡然地补充说道，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去的地方。 为了谋生，她和丈夫贷款买了两辆搬家用的卡车，雇邻居当工人，每月支付他们5000元的工资。他们夫妻两人每月赚的钱大约有15000元，相当于北京一对夫妇的中等收入，但是这笔钱几乎全部用于偿还购车贷款和支付子女的上学费用。他们租住的两间相邻的平房还需每月支付1000元的租金。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很少，不能接孩子来同住，因为孩子只能在原籍地区才能免费上学。30岁的家政工彭水贤表示说，我们做大多数北京人不想做的工作，如清洁工或手工业，可是留下来很难。我们的孩子不能在这里上学，他们和祖父母一起住在重庆。村里的住房没有洗澡间，公共区域脏乱差，可是一些居民将连接房顶滴水槽的大塑料桶改装成的土淋浴固定在房梁上使用。辛苦工作一天后，用自家的土淋浴洗澡休息的杨强告诉法新社记者，有些人开旅游客车每月能赚6000元，但是当局已经决定外省户口的人不再有权这么做了。杨强目前已经转行当了搬家工。50岁的林慧清最后总结说，我们是得过且过，不要问我明天的事。法新社指出，中国拥有数亿农民工，农村居民为了挣得高薪来到城市寻找工作，这支劳动大军为中国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迫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北京现在更容易接纳城市户口的人和毕业生。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日经济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发配斯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第一届四笔会平台国际会议于8月底在瑞典城市马尔默召开。这次会议的主办方分别为瑞典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维吾尔笔会和藏人海外作家笔会。会议的宗旨是寻求共识空间，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会议的主持者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廖天琪女士您好，主办方将这次会议定位为开放性的文化会议，但从会议内容看，许多话题并非单纯文化问题，也牵扯到中国方方面面的政治议题。首先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会议的大致情况。
好的，这一次四笔会议呢已经筹备了蛮长时间了，但是到快要开会之前的6、7月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刘晓波先生这个事件，所以我们就把这次的会议作为一个纪念他、献给他的一个会议。其实原来会议的宗旨只是寻求共同空间，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题目来呢，是因为这四个笔会呢，是除了独立中文笔会以外，还有维吾尔笔会和藏人的海外作家笔会。瑞典笔会作为东道主加入，瑞典笔会一向是非常支持自由写作还有人道关怀的一个笔会。我们之所以提出寻找共识空间呢，是因为中国的民族问题我们认为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最近这么多年来，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民族问题不断的出现。我们认为原来这个民族问题是可以在一种和平共存、互相宽容、互相扶持的基础上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民族问题越来越尖锐化，我们发觉问题所在是因为中国当局的民族问题是有非常大的不公平和错误的方向，所以我们就为笔会定了这么一个题目。 当然这是一个笔会的会议，我们的主题还是维护写作自由，维护言论自由。我们在这个笔会上请了不同民族的，比如说啊，除了维吾尔作家，也请了蒙古人还有藏人的作家来参加，让他们谈一谈在当前的中国的局势之下，他们的写作自由受到了怎么样的限制。这方面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次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另外我还想提到的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笔会也派了很多人来参加，他们的前任会长和本届的会长，还有他们的几位领导的同事们。土耳其跟维吾尔族是非常近的，他们的语言几乎是90%是可以互通的。土耳其最近这一两年以来，他们的总理埃杜安是一个逐渐走向独裁方向的国家领袖，最近这几年来跟欧盟其他的国家起了非常大的冲突，他对于本国的自由空间打压得非常厉害，抓捕了很多的记者、作者和文化界的人士。所以这次土耳其笔会也派了代表来参加，他们想跟我们一起进行交流。
会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为什么确立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宗旨？
这个会议我们已经筹备了很久了，但是这个中间事实上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六月底的时候刘晓波先生病危的消息传来。刘晓波先生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2003年到2007年的会长，也是我们一向以来的荣誉会长。他病危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我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接下来晓波先生去世，中国当局立即将他火化，扬灰大海，不让他在故乡有一席安息的地方。这件事情传遍全世界，使得大家心里感到非常的愤怒悲伤。我们知道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是刘晓波先生在法院审判他的时候最后陈述上所提出来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一种精神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都能够理解刘晓波先生说这个并没有讨好当局的意思，他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如果软化或者是跟当局妥协，他们也不会这样对付他。这是他真正的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说法，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暴力之气的一个社会，人人都是或者是为了小小的利益，或者是为了报一些私仇，心中充满了一种报复的心态。那么他提出这个来呢，我想不只是对于中国社会有所启示，全世界的文化界都非常感动。他们认为刘晓波是继甘地之后一个非常伟大的，不只是一个作家，一位异议分子，他是也是一位思想家。我们这次提出第一个会议的宗旨就是寻找共识空间，第二个宗旨就以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作为我们这次开会的宗旨。
刘晓波的话题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话题之一。刘晓波最终未能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的逝去对中国民主运动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认为刘晓波的去世不只是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一个损失，也是对于中国社会的一个损失，事实上也是对于整个世界的一种损失。自从柏林墙坍塌以后，冷战结束以后，全世界的人心里都非常高兴，觉得哦，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东西两个对峙的阵营已经取消了，已经不存在了，世界会和平的发展，会更进入一个繁荣的时代。但是呢，20世纪一开始，恐怖分子发动了911的突袭，结果引起美国发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这个战争虽然结束了，虽然萨旦胡塞因被杀，后来连发动恐袭的头子宾拉登也死亡以后，大家以为战争就可以结束，事实上不是，一直到今天战争还在继续。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太平，越来越不安稳。这个战争不只是在中东，而已经扩散到了西欧、西非，甚至于亚洲。大批的难民涌进欧洲和美国，甚至于亚洲。所以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不和平，仇恨越来越强烈，敌人好像四处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刘晓波的这种思想
就是我没有敌人，我没有仇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安慰了很多的人心，也使人们即使在危机之中也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刘晓波的逝世不但是在思想界的一个损失，也是具体来说呢，这种和平、宽容、谅解的这种思想，事实上影响本来是很大，但是很多人发觉提出这个宽容思想、提出这个和平思想的人居然被这样一个政权迫害致死。那么我们现在还说没有敌人、没有仇恨，是不是很虚伪呢？是不是软弱无力呢？其实并不是。这个议题我们是在会议上也讨论了很多，西方人都能够理解刘晓波的这种说法，不能理解刘晓波的说法倒是我们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有好一些中国的作家都在会议上说这种说法我不赞成，这种提法是非常软弱的。所以我们就看东西方的这种差异是这么大，这是从思想层面来说。从另一方面来说，刘晓波是一个有魄力、有见识、有胸襟的一个人物。老实说，我们大家都尊崇他，不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位异议分子，他也是知识界的一个领袖人物，他也是民运界所崇拜的一个人物，也是我们笔会的创导人和一路以来带领我们往前走的一个人。现在他去世了，这个损失真是不可低估的。我觉得中国的当局者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一切的反抗的力量或者是一切优秀的人都要压制下去，这样就没有危险。刚好相反，他们往往把最温和、最理性的人关进监狱，或者是把他迫害致死。像刘晓波，像维吾尔族的那个学者伊利哈木被判刑无期徒刑，这个是绝对的错误，这是一个重大损失。
这次四笔会平台国际会议为首次，主办各方计划今后继续将此类会议进行下去。召开此类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其实是针对国际笔会的组织的一种补助的办法。国际笔会是一个世界上的组织，它包括148个笔会，包括了100多个国家的作家组成的笔会，所以它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它下面有很多的工作委员会，比如说狱中作家委员会、和平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语言和翻译委员会等等。同时它有一些地区性的组织，比如说亚太地区。但是这个笔会的组织毕竟太大了，我们每一年开这个年会的时候，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即使是分组讨论，常常很多问题都谈不透。这一次我们举办4个笔会，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议题，举办了这次会议，得到了非常大的反响。国际笔会的2个副会长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还有几个工作组的负责人，比如说和平委员会的主席，英国笔会、瑞典笔会更不用说了，还有土耳其笔会、芬兰笔会的人都有人来参加，来观摩。他们发觉我们能够在集中的2天之内把这些问题谈得这么透、这么深入，他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其实我已经跟国际笔会的几位副会长还有其他几位领导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进一步的座谈，就认为以这种模式不但可以推广，而我们的这一个模式呢，希望它成为一个持续性的机构，就是说我们每一年能够举办一次这样的会议来讨论。这4个笔会呢，除了瑞典笔会以外，其他的几个笔会呢都是跟中国有关。我们共同的面临一个不自由的一个国度的政府和国家的权力来压制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如果在一起讨论我们的问题、交流我们的经验，我想对追求我们最高的目标是非常有用的，而且能够为其他的笔会提供这样一个参考的系数。我们的目的就是很清楚，我们要打出一个新的模式来进行文化、学术、语言，甚至于政治思想的交流。
好，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各位听众，2018年春夏巴黎时装周在即，各大时尚品牌招募模特进行媒体宣传，而近期一名瑞典模特因为身材过瘦，在 LV 挑选2018年模特时候落选，引起这位模特的不满，也引起法国时尚品牌是否应该限制身材过瘦女性参加走秀等的争论。而法国摄影艺术家马克士，摄影镜头下的女性或丰满或者消瘦，她们多姿多彩，显示女性的魅力。这位参加 LV 初选落选的瑞典名模叫做侯耶，今年20岁，她曾经参加 LV 2016年冬秋时装秀，成功后本应顺理成章参加2018年 LV 在巴黎和东京举行的时装秀，可是在 LV 挑选模特准备过程中，因为自己只有34号被取消资格，也就是说因为自己太过消瘦而落选，这让这位模特非常不满，也再次引起法国社会对模特过瘦的讨论。法国立法抵制过瘦模特，法国早在2015年通过一项决议法案，该项法案禁止过瘦模特从业，而且该项法案近期生效，意在禁止过瘦的时装模特走秀，违反的雇主会面临高达75000欧元的罚款以及长达半年的监禁，而且模特认定标准为身高为1米75，体重应该在55公斤以上。此前一些女孩子追求过度消瘦，发生一些自杀现象，引起了家长的担忧。虽然这项法案遭到模特经营公司的不满，但是家长们普遍对该项法律表示欢迎。另外，为了预防年轻人被模特的形象误导而患上厌食症，法国政府日前正式公布了两项抵制过瘦模特的法令，要求所有对模特外形做出修图处理的商业图片都必须配有图片经修改的标签，并规定在法国从业的模特都必须提供医生开的健康证明，以证实其整体的健康状况。法国卫生部近期表示，这项法律条款意在抵制进食障碍，而且从10月1日起，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模特图片，如果经过数码修复改过的图片也需要注明。这主要是因为经过修改的模特图片可能会导致一些年轻人自卑，自尊心不足，从而进行影响身体健康的行为。法国有3万到4万人饱受厌食症的困扰，其中90%是女性。法国并不是首个立法抵制过瘦模特的国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以色列都采取了此项举措。法国摄影艺术家马克士近期在盖勒黑杜巴萨日进行美的长廊摄影展，在他的摄影和摄像镜头下的女性，或者丰满，或者高矮。这些女演员、女性艺术家、表演家也有女模特，但是她们没有那种厌食模特的消瘦，她们多姿多彩，充分呈现女性的不同魅力。这位西班牙后裔的法国摄影艺术家马可士也是位诗人，他承认女性的身材美的确是他创作的源泉，那种不同的身材的美更让他着迷。他不仅用诗歌、摄像镜头和摄影镜头记录下这些动态的女性美，把这些靠近真实的美呈现在大家面前。他说，每个人、每位女性都有自己独特的美，的确，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不符合典型理想美的特质感到不安，但是赞扬个人特质美更为重要。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跟大家介绍马克士镜头下的富有特质的女性美。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发配斯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墨西哥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已知至少91人死亡。马克龙联大发言武力威胁朝鲜为时过早。马克龙称放弃伊核协议将是重大错误。特朗普联大警告平壤，美国如果被迫自卫，唯一选择将是摧毁朝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昂山素季通电话讨论罗西亚危机。马克龙指责对卢西亚少数族裔进行种族清洗。北京指中美经贸关系实质上是互利共赢。五级飓风玛利亚吹袭加勒比海国家多米尼加。中国广核集团计划收购东芝在英国的核电权益。慕尼黑一位球星对中国金钱说不。巴黎埃菲尔铁塔增盖防弹玻璃墙反恐。欧盟驻华商会呼吁华为开放市场，采取具体行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科斯特夫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Julien Doré 所演唱的 Les Bonnes Mère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RFI C'est pas toute seule. Je me rince l'œil d'une larme d'orgueil. Je paye en liquide ma chambre single à Palavas. Les bords de mer me désespèrent sans ta tronche. Les bords de mer sont des posters.Où rien ne bronche. Les sports de glisse, les feux d'artifice, comme c'est joli, comme c'est con. Un avion passe, traîne derrière lui, ah rien, je t'aime, pour toi tout baigne. Moi dans ma crasse, les bords de mer me désespèrent.Sans ta tronche Les bords de mer Sont des posters Où rien ne bronche Et tu cours avec lui Comme à Malibu Un peu au ralenti À perte de vue Il est parfois bonNoyer, mais t'es pas chiche comme dans Malibu.
Bitch.
J'ai bu la tasse, assis en terrasse quand t'es passé pas toute seule. Je reprends la même blonde à son bras, je fais la croisette, je fais la gueuleLes bords de mer me désespèrent sans ta tronche. Les bords de mer sont des posters où rien ne bronche. Les bords de mer me désespèrent sans ta tronchede mer sont des posters où rien ne bronche.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写线 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04021